美国各界要求弄清新冠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的呼声越来越高，境内调查能找到病毒的根源吗？另外，越南出现危险的混合变种病毒，防疫更加艰难。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各界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全面的调查，确定这是不是一场实验室泄露而导致的中国切尔诺贝利事件。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如果中国不配合，就应该对北京采取经济制裁，而中国则愤怒地指责美国玩弄政治。那没有中国合作，美国境内调查要从哪里着手？中国拒绝配合背后有哪些隐情？双方尖锐的对峙是否会影响防疫和医疗合作？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传染病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金教授、林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节目。
那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6号要求情报机构在90天内对这个向白宫提出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那当天呢，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也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求政府在90天内解密和病毒起源所有有关的这个情报。那另外，美国的一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也加入了这个呼声，要求调查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那在这个之前，这实验室泄露说被认为是一种就是阴谋论，为什么一个月来这个呼声，调查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先请教金博士，金教授。
谢谢叶凡。那就是说，这一个新冠病毒自从这个2000年一月在这个武汉开始，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半的时间了。那就是说它的从哪来，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会开始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它是整个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到底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啊，那一直呢就是还是一个谜啊。也正是因为这里头有太多的这个信息的不透明和这个未解之谜，这个就是说问题这么多，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国际的社会还有这个从这个科学界对这个有所质疑，希望呢解答更多的问题，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从这个2003年的 SARS 到现在这个2019-2020的这个SARS-2 到底它还会不会有这个 SARS-3、SARS-4这样的情况，就是还会不会再重现呢？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呼声现在这么高涨？
对，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跟现在新一波大的疫情，比如说在印度流行等等，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们觉得这个 SARS-CoV-2 并没有过去，对吧？那么溯源的问题就牵扯到比如说能不能找到这个动物中间宿主啊等等这个对于了解现在的疫情是如何扩散的，其实也会有一些直接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就是关注。这里面也牵扯到美国的政治气候的变化。那确实是现在就是说如果你去追究这个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泄露啊等等，它不再是说违反政治正确啊，毕竟这个政府已经变了然后呢很多人过去的这些前政府的官员敢于出来说话，你包括比如说 CDC 的前主任Redford 对吧，那么他就敢出来说我觉得这个病毒并不像是自然界起源的。然后现在连 Fauci 博士也都可以说反水了，他也觉得我 I'm not convinced， 我并没有确认这个病毒是自然界进化来的。那当然这么多科学家出来质疑哈，你刚才也提到了18个科学家也发表文章质疑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促成的因素，实际上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调查完全把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学说给否定了，这个反而激发了一大部分我觉得科学家这个病毒学家对此调查非常的不满。因为毕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自然演化这个学说，而 反过来这个实验室泄露的有很多迹象，所以你如果一个调查研究一个调查研究的报告完全不能够说服大众的话，那反而会激起更多的这个要求进一步调查的这个呼声。那美国政府方面呢，也有情报部门不断的这个透露出一些信息，还有一些媒体也做了独立的调查。我记得去年年底 BBC 甚至派了一个团队去云南，要去墨江这个蝙蝠洞去调查，后来被当地政府阻拦了。那这个事情媒体曝光出来，就是让国际社会更加觉得你中国是不透明的。有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蝙蝠洞啊，还是在这个医院方面啊等等，你都有一些信息是隐瞒的，没有跟国际社会进行真正的透明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这种谴责的声音才会越来越高。那现在这一个月里面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信息泄露出来，包括比如说这个石正丽的门生他们所写的三篇的论文里面所透露的信息等等。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当然就是觉得有更多的这个线索是导向这个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压力当然就非常大。
有一些观察人士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对这个重启调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在本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就像林博士说的，已经排除了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了。但是呢，在今年三月底，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大会上，被一直批评说为中国背书的谭德赛，他非常出人意料地说，虽然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说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可能性极小，但是这一点仍然要进一步的调查，可能需要更多的特殊专家小组，我愿意派遣。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谭德赛这个态度的转变？他为什么会转变？
这一点到底有一些什么政治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刚才这个林博士也讲过了，就是说他这个 WHO 的这个调查呢，他做的实在是太马虎了，就是说他就是基本上是去那个走马观花，而且他们的那些个专家也是有一些呢是不是这个专业这个行当的，而且很多关键的信息都没有。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想就是说让这个全世界都受这个摆布就是完全接受这么一个结论呢，这是难度是很大的。
那金教授，您认为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大不大？有哪些是最大的可能性？有几种？
那我认为啊，就是按照我自己对于这个武汉病毒所还有这个石正丽教授的这个理解了解来说呢，我认为这个实验室从他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武汉病毒所，他们确实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要提供更多的信息来给大家释疑我认为目前确实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个是由这个石正丽实验室或者是由这个武汉病毒所泄露的。即使说情报部门提出来说他有三个武汉所可能有三个人他是有类似这个新冠跟这个流感的症状，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证据呢，就是说最多是一个怀疑，它不是一个证据。因为呢，从这个武汉他这个新冠爆发的之前呢，也发生了一个事件，是它是一个这个季节性流感的高峰。当初我们从这个2020年的一月，我们呢就非常警惕，我们在香港呢全部堵截，从1月1号开始全面堵截这个武汉的这个游客。结果我们所发现，他们的这些发烧的，还有这个有病症的所有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并不是感染新冠，而是感染这个流感。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即使他们有三个人是入院或者有这个这个类似的症状呢，也不能说明。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当时的血样和现在的血样，还有呢就是他们的那个病例，还有呢他们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接触史，他们从事的什么工作，他们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这一点呢，其实是这个他们中国的这个当局确实是有必要来配合做这些调查，如果他没有他们的配合，那这个调查呢，就是说是很难进行下去。
那中国为什么不愿意提供这些人的病药啊？美国前食品药物和管理局局长斯科特·高特利布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了，中国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清白，可是他们拒绝这样做。那高特利布说，中国可以提供实验室那几个得病人的血清样本和病毒的来源。那中国拒绝这样做本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间接的证据。那林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角度嘛，就是说国际社会当然最希望的就是中国政府能够透明，那么大家到中国去进行独立的调查，那么能够拿到比较可以信服的证据，不管能不能证明这个是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你都需要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中国政府这些方面做的比较糟糕嘛，那么很明显的比如说这个 WHO 的报告，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政府有这个否决权，就哪些人员哪些专家可以加入这个 WHO 小组，中共有这个政府是说了算的。然后这个 scope of work 工作的范围 term of reference 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工作的这个研究的手段样品等等都是中国政府决定的，去做这个研究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人员，对吧？然后他们提出分析报告，那么所有的四位专家去呢，实际上只不过相当于是一个 critical reviewer， 他们相当于只是一个专家来评估一下中国这些科学家所做的这个研究嘛，对吧？一定程度上这个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它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报告，然后请世界范围的一些专家来评估一下。所以当然这里面就绝对是缺乏透明，而且中共政府也没有把这些原始数据跟这些专家分享，所以国际社会当然不会接受。那么现在所爆料出来的这些三个武汉病毒所的这些员工被感染了，那刚才我觉得金教授说的很明确，就是有一些这些相关的这诊疗记录样品是必须跟国际社会有一个交代嘛。然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里面也提到，中共在这个武汉、湖北还有周边的省份调查了几万份的这些动物样品，这些动物样品也应该跟国际社会进行分享，因为牵扯到这个中间动物宿主的问题，对吧？那这些是怎么回事呢？那包括武汉病毒所之前的这些硕士博士论文里面提到的其他的类似于这个 SARS 的这个蝙蝠冠状病毒，这些样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改名字，然后他们的原始序列是如何对不对有没有更接近于SARS-CoV-2 的这个蝙蝠冠状病毒等等，这一系列都需要中国政府那边比较透明化，要跟国际社会配合，不然的话你武汉病毒所你曾经也面临过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对吧？这个2018年国务院派官员去武汉病毒所就说你有很多安全操作的问题，然后也有民间爆料你这个实验室的动物曾经被这个卖出去卖到市场上等等，然后武汉 CDC 的实验室也有这个收集大量的蝙蝠，本身也有工作人员在这个收集蝙蝠的时候被感染的等等，对吧？就是说你有很多的间接的证据是表明有可能在实验室的安全操作上有问题那到底是哪一个实验室有可能有泄漏的问题，这方面我觉得国际社会也是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的。所以这里面牵扯了几个学说，就几个方向是不同的问题，对吧？实验室泄漏到底是哪一个实验室泄漏的问题，那至于说是不是实验室加工出来的病毒，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有没有牵扯到生化武器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算你有生化武器做的是不是就是 exactly 是这个 SARS-CoV-2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嘛。所以国际社会有这么多问题聚焦在这个武汉这个地方，当然要进行深入的调查，你不配合反而就是这个嫌疑更加严重嘛。而且中国政府一直长期以来是把公共健康的这些危机作为国家机密，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而且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把一些重要的样品都销毁了等等，对吧？是这个习近平自己本人一月初的时候就要求销毁一些样品，然后又在很快的就又要求中国立法就是强调要补就是补足中国在这个生物试剂生物样品这方面的短板，对吧？这是他自己的原话，所以他自己知道中国的这个实验室本身存在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嘛。那当然国际社会有权去质疑你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像以前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一样。
那金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比如说美国有这个人士指出，就是说这个事情 就那么巧发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周围，而且当地并没有这种携带病毒他们在研究的这个马蹄蝙蝠的存在，那这些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原因，您怎么看？
其实这里头是有各种的一些个误解，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的。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武汉他们这个施正利这个课题组还有这个他们做的这个贡献来说呢，首先这个石正丽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他呢在对于这个2003年这个从这个找这个从蝙蝠里面找到这个 SARS 的这个就是说进化上的来源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呢，是由他跟我们这个香港大学另外一个团队这个两个团队呢独立完成的啊。如果说全世界研究这个蝙蝠病毒研究的最好的科学家啊，石正丽可能是一组，我们这个香港大学袁国勇他们这个是一组，还有这个德国的 Christian Josten 他们是一组，所以他们是就是在解决这个 SARS 啊，当时的那个蝙蝠的来源，解决这个 MERS 这个的来源方面，他们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过去去找这个 SARS 的溯源 MERS 的溯源，他们就是靠的是靠他们，得靠他们的去做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情况，他也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蝙蝠里面有一个跟这个 SARS 相近的这个病毒。但是呢，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对于这个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溯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他做出来的。所以呢，他本来是一个英雄，是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有贡献的人啊。但是呢，就是从这个事件一开始，这个武汉所他们内部本身就出来很多的这个攻击这个石正丽的各种的传言。从那个时候起呢，中国政府和中国这个当局呢，他都是采取这个充耳不闻不做回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这么一个方式呢，就是也是助长了各种的这种，也有一些可能是谣言，有些可能是这个误解这样子出来，哎，这样子呢就是其实对于这个做这个石正丽还有这个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我这边想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就是获得性功能研究的问题，对吧？就是这个石正丽教授，我觉得他肯定是顶尖的这个病毒学家嘛。那问题就是说，在做这个获得性功能研究这个方面，其实牵扯到比较多的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就好像说，我也不否认贺建奎是顶尖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家，他能够做这个用 CRISPR 来做这个基因重组啊，基因克隆啊等等，他能够改变人体的胚胎，对吧？但他绝对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家，但牵扯到一些伦理的问题。那石正丽教授，我个人也觉得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做了那么多获得性功能的研究，这里面牵扯到就是说，如果你开发出的这个病毒是你不可控的，或者是你得到了这个病毒是增强了这个传播性啊，或者是致病性的话，你怎么负责？你怎么对这个人类社会负责的问题，对吧？所以你不管是专业方面多强，可是呢，我觉得所有的科学人员，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个科学伦理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现在对于这个中国这个武汉实验室有没有在做功能加强这项研究，也大家都不能确定。
对，
现在证据他们有没有在做？他们是否认的，但是在没有中国这个配合的情况下，使得这个谜团就是越来越浓，越来越黑暗。那美国应该从这个境内调查从哪些对象着手呢，林博士？
对，我觉得获得性功能研究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国际性的 network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嘛。刚才金教授也提到了这个 SARS 这个溯源的研究，后来慢慢就建立了一整套这个系统嘛，可以用 reverse engineer 这个反向基因学的工程啊等等，进行对病毒进行加工啊等等。那对于石正丽来说，他们这个团队确实也做过这样的研究，在这个顶尖的杂志上也发表过用这个mouse adapted 的这个 SARS 的病毒的这个骨架，然后加上这个蝙蝠病毒的这个基突蛋白啊等等，他得到的病毒实际上它的致病性上也超乎他们的预料，就是这个获得性功能研究确实 是啊、不见得完全在科学家的把握之中，对吧？那么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国际社会怎么调查这件事情，从美国方面当然我觉得也牵扯到，就是美国有很多机构都是有牵扯到类似的这种研究之中，有的也是施正利的这个合作对象啊、包括北卡的这个 Rob Erica 对吧，还有做这个病毒啊、这个蛋白的这 Crystal Study 的这个应该是明州的这个教授，还有就这个还有这个德州大学的Gaveston 对他们也是西山牵扯到这个武汉病毒所的这个一些实验室安全运作方面的这个监督的这个职责的问题，那等等，就是再加上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一些项目啊 ，DHR 下面的项目啊，这个 NIH 下面的这些 BARDA 的项目啊等等。这个我觉得就牵扯到有一些项目会牵扯到很容易就变成是 gain of function 的 study 啊，获得性功能的研究，那这些机构与这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的这些沟通的过程然后呢哪些这个研究项目是具体怎么定义的中国的这些科学家有没有超出这个书面上写的这个范围里面去做其他的研究，我觉得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嘛。就像最近这个公布的这个发起博士的这个几千分的这个 email， 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说明这个科学家之间这个沟通是相当密切的，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调查的话就会让国际社会看到就是到底科学界方面对于这个获得性功能研究是不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然后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来源是不是有一些刻意隐瞒就是刻意偏颇就是自然进化的这个学说刻意把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给打压下去，至少在2020年是这样一种这个做法，那这个当然也是违反这个你的职业的这个道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研究。那另外呢情报部门也会有大量的这个卫星图像啊等等可以进一步分析，在2019年武汉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说有疫情更早的爆发的迹象等等。
那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麦克尔在上个星期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中国不配合就应该采取经济制裁，他说我对整个事件的回应是供应链，我们需要从那个地方撤走供应链，包括从中国撤出医疗设施这个工业还有半导体等供应链。那金教授您认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有没有用？
我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说他采取这种制裁有没有作用，这个是一个挺政治性的一个问题了我想刚才回去讲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到底他有多少的能力他做这个反向遗传学，我可以说全中国极少数，而且呢这些个最初的这些克隆全部都是从国外送进去的，中国并没有，而且中国没有人，石正丽是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就是唯一仍然最幸运这样的一个研究，全中国是没有人做这些个反向遗传学，包括这个人，他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我们不能太高估了我们这个中国内地同行的这些人的能力，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做大家所想象的那些工作。
林博士，你有什么看法？
对，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进展。有一些基本的技术当然我觉得很多实验室是可以掌握的，顶尖的一整个配套的一整套这个反向克隆技术可能确实个别的实验室能做，那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大能力的问题，是这个信息能不能透明的问题，国际社会要的是中国一个透明的态度，配合的态度，然后把真正的相关的动物的样品、研究人员的样品，还有这个比如说曾经的2019年和有了类似 COVID 的或者是流感症状的一些病人的样品能不能跟国际社会分享的问题，这才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真相。
好，非常感谢金都燕教授和林小旭博士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越南的疫情升温，混合变体病毒让防疫更加艰难，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几个星期来，越南新冠感染病例激增，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检测到一种混合变种病毒。越南卫生部长警告说，最新突变非常的危险。那越南混合变体病毒有哪些特质和危险性？给防疫带来哪些困难？我们继续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越南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金教授、林博士回到节目当中。那自从这个疫情开始以来呢，越南的总的感染人数超过了7000人，其中一半是四月底到现在记录下来的。那这个混合变体有哪些特质和危险性？
我觉得首先当然越南方面他们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些能力啊，肯定不如像英国啊其他地方，对吧？所以对于这个变种的这个追踪surveillance 这方面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当然是一个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在现在这个过去一个多月里面，越南的疫情飙升里面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变种引起的，这个是需要打个问号的。然后另外我也只看到媒体报道有提到说这个变种呢在这个体外培养的时候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啊。那这一方面我就是目前没有看到相应的这个医学报告啊。那越南卫生部门曾经说他们要尽快发布这个变种的这个基因序列等等，那现在我还没看到。听媒体报道就是说它是相当于有些印度变种加上了这些额外的一些突变。那关键是没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报告，就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当然是这个四月份以来这种飙升让整个越南社会陷入一种不安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理由就是全面的这个去追踪这个疫情是怎么起来的，我觉得他们还没做到这一点。那不管怎么样，有这个变种存在的话，我觉得谨慎一些是好，但是确实不需要过激。
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病毒？虽然越南这个混合变种现在没有证明它是更加的危险，可是这个病毒在不断的变异这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个要找到病毒的根源显得更加的紧迫呢？
这个跟这个流感病毒跟这个艾滋病毒比起来，新冠病毒的那个变异率呢它是比较低的，它是比较慢的。自到目前为止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呢，对所有各个变种基本上它都有很好的保护。如果说有一天确实出现了这个疫苗逃逸株，有一个新的毒株，我们呢在原有这个疫苗的毒株上面加上这个逃逸株以后呢，同样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变种，它的那个担心呢，是我们刚才这个林博士讲的对，它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保持警觉，但是不需要呢就是说过分的紧张。因为呢从科学上来讲，我们的这些现有的疫苗都是可以很快就可以 cover 他们这些个新的变种，很快就可以达到。
那现在这个本来越南啊也好，印度也好台湾甚至都是被认为防疫防的比较成功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最近这个疫情又突发起来，那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新一波疫情吗？林博士，
我个人觉得，人类在这个病毒的这个大海啸到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当然我觉得人类的知识其实还是相当有限的嘛，所以实际上我们虽然大概知道印度的这个疫情是如何爆发的，但是真正怎么样达到现在的状态其实也是不清楚的。所以这病毒传播的速率并不是人们过去理解的这个病毒，就是好像简简单单通过这个旅行啊这个密切接触那样一种传播速度能够达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牵扯到病毒学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全面的更新的角度去理解。就是这个病毒，我个人经常形容它是有一个集体智慧的，这个可能集体智慧超过人类智慧，它在各个地方都寻求突破，你说不定它在哪个地方就有了一个长足的突破，造成了对人类更大的威胁。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和金教授。那非常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约翰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